美国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美国认定中国是当今世界上唯一既有改变国际秩序的意图，又有经济、外交、军事和技术实力这样做的国家。面对这样的对手，拜登政府提出了有管理的竞争的美中关系原则。拜登说，缺乏管理和护栏的竞争将大大增加美中爆发烈性冲突的风险。共和党战略人士、前副国家安全顾问伯明和前美中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撰文批驳拜登政府优先考虑与中国的短期解冻，却牺牲了对中国威胁的长期胜利。文章指出，美国必须赢得而不是管理对华竞争。美国大选之年，美中关系再度成为热门话题。美国之音纵深视角特邀美国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首席顾问余茂春教授对话威尔逊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先生 Mr. Robert Daly， 谈面对中国威胁，美国需要一个怎样的美中关系。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纵深视角。我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两位来宾。美国国务院前中国政策首席顾问，华盛顿智库哈德逊研究所中国中心主任余茂春教授。余教授你好。
许波你好。
威尔逊国际学者交流中心基辛格中美研究所主任戴博。戴博先生你好。
许波好，余教授好。
这个今年呢，我们大家都知道是美国的大选年，美中关系和对华政策呢，在两党辩论议题中呢是占有重要的地位，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讨论也就显得非常重要。我们先来说两个有趣的、比较有趣的话题吧，就是说呢，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特朗普以及他的竞选团队总是在攻击说这个拜登总统是比较软弱的，对中国比较主动。那么人们注意到一个现象。拜登总统呢，是过去数十年来唯一一位没有去过中国访问的这样一位美国总统。您怎么解读这个现象？
这现象其实很好解读了。你刚才讲这个，在这是美国大选年中间，美中关系很重要，确实是很重要，重要到如此程度，基本上两个党没有讲多少这个中国的问题，没有讲美中关系的问题，讲的相对来说非常少。为什么呢？因为两党之间的共识是很多的，知道共识大于这个不同点。所以说你刚才讲到这个美国两个候选人之间，两个团队之间，他互相攻击的一个基本的这个事实，就是在美国，中国共产党在美国人民心目中间，它的这个负面的这个影响是非常糟糕的。到现在为止是 81% 到 82% 左右。所以说这样子的话，两党之间当然他就会互相比赛，谁对中国的政策更加有力量。那么你刚才讲到为什么拜登总统他没有到中国去访问，这个东西很简单，就是因为这个在这个民调的这个基础之上，他去中国访问，这是对他来讲是一种负担。另外一点呢，这个美中之间，中方非常在意就是这种美国和中国领导人之间的高峰会谈。高峰会谈就是摆样子给中国人民讲，你看中国的领袖还是受到世界这个自由世界领袖的尊重。所以说呢，这个拜登总统他觉得没有必要，讲具体的问题讲了十几年了都没有落实。然后呢，他觉得这个最重要的就是要这些管具体的事情去这个实际谈判，所以他派了很多这个内阁大臣到中国去和中方的这个对等人员相对谈，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不是很奇怪的事情？
好的，那么我们来谈一下这个拜登政府。这个人们对这个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哈里斯和沃尔兹啊，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的这个对华政策呢是比较陌生的。哈里斯还好一些，因为人们可以说从拜登总统身上看到他的影子。但是对沃尔兹这位副总统候选人呢人们比较陌生。特别是副总统候选人沃尔兹呢，他在中国工作的经历，以及呢他据报道有30次访问中国的这样一个经历，人们感到比较疑惑。那么有没有可能就是沃尔兹呢，他会对 这个中国情节啊，人们比较重视，会不会这个中国情节影响到副总统哈里斯，或者是将来一旦他当选总统，那就是美国总统，会不会影响到哈里斯以及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
我觉得不会。其实任何一个选举年，任何一个党的副总统候选人对某一个国际事务的一些看法都是不起作用的。我觉得美国的选民不这么注意到这些问题。我们都知道每一次美国的选民投票，他们主要是按照美国的国内就是这些问题，尤其是美国的经济如何这样子做出他们的决定。沃尔兹是在中国有经验，没错。他大学毕业以后，他是参加了哈佛大学的一个项目到中国去，就是留色天安门大屠杀以后，在那边待了一年。天安门大屠杀对他的影响是非常深的。后来的话，他跟他的太太做那个高中老师的时候，每一年都带一批学生到中国去学习学习。现在有共和党一部分人在批评他，说你对中国很软弱或者太友好，因为那个时候你老去。我觉得这个说法是没有任何根据的。那个时代，大概每一所高校和高中的有能力的这些学生都到中国去，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是很正确的意识到中国的崛起是个划时代的一个发展，他们的学生应该是了解的，应该了解中美关系的。你那个时候参加教育交流，并不说明你对中国非常友好。给你一个非常好的例子，经常参加我们美国之音中文部的一些项目的林培瑞教授，说的是一口流利的中文，原来每一年都到北京去，夏天的时候教中文。他对中国很友好吗？你看波明他自己他原来也是学习中国学习中文的，这个并不说明你会同情共产党。所以到现在为止，我觉得没有任何证据说明那个沃尔兹是非常亲共的。恰恰相反，我们知道他是挺担心中国的人权记录的。
我同意这个戴博先生的这个基本的解释了，就是说到中国去访问次数多少，跟你的这个政治立场对中国的这个态度完全没有必然的逻辑上的联系。但是有一点，刚才戴博先生举到这个林培瑞先生和这个伯明先生这个例子都很好，这些人对中国有长期的观察也有经历，但他们对中共政权的立场是非常明显的。去了中共之后，他看清了这个政权的这个本质，所以他表示的非常清楚。那么我刚才这个跟戴博先生有点稍微不同的点，就是沃尔兹先生呢，他去中国那么多次，他的政治立场对美国的选民来讲不是特别清楚，而且从来没有就是直截了当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向美国人民讲，我去过中国那么多次，我看到了一个政权的本性，我也倾听到了老百姓的声音。那么这样子的话，对他的选举的这个造势呢，应该是有很有帮助的。但是我很遗憾，他没有做出这样的宣布。
他是刚当这个副总统的候选人不久，美国的选民也不知道他对拉丁美洲、对非洲、对印度、对苏联、对某某问题的看法如何如何。我们现在还有大概什么三十多天吧。我觉得
选举
七十天、反正有足够的时间。沃尔兹是刚上了这个全美国的政治这个台阶，所以我觉得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怎么看待中国，不是个大问题。
好的，
我倒是觉得这个是同意，完全同意。这个就是时间的问题，因为他是新人嘛，大家不知道。正因为如此，美国人民对中国的这个政府的态度更加有这个渴望了解的情况，因为很多人对他跟拉丁美洲、非洲的这看法不那么在意，但对中国的看法大家都很在意。
最近我们看到呢，美国政治气候好像有一些变化，这些变化主要是反映在一些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身上，比如耶鲁大学教授摩根·史坦利亚洲区前主席斯蒂芬罗奇 Stephen Roach， 他呢最近接受南华早报的这样一个采访，他就这样认为，鉴于副总统沃尔兹的中国情节，他认为有可能哈里斯一旦当选呢，会成为第二个尼克松，展开呢对中国的一次破冰之旅，跟中国这个混合关系。另外一位无独有偶了，另外一位就是美国的资深外交家傅立民先生 Freeman 啊 ，Chas Freeman， 他呢最近也是接受《南华早报》的采访，然后呢他也说出同样的问题，就是说呢，他认为就是不要让美国人噩梦中的中国成为现实中的中国，所以呢他推崇尼克松的破冰之旅。不知道两位对这个问题怎么看啊？ 于教授您先来。
在过去几十年以来啊，就是主宰美中关系在美国最有权威的一位人士，就是这个基辛格博士。基辛格博士是一个非常有这个战略眼光的一位人士。他的这个制定了一些基本的框架，就是1972年那种框架，所谓的 1972 framework。基本上在这个川普总统之前的中美关系中间是一个非常有决定性的一个理论框架。
嗯。
那么基辛格先生呢，在这个中美关系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中国政府呢很多的这个政治理念和这个战略诉求都通过他向美国人民来表达，和美国政府基辛格来表达的。那么基辛格先生呢去年去世了啊，100岁的高龄。那么现在呢，很多人都想去当第二个基辛格。那么 Stephen Roach 就是其中一个，这个 Charles Freeman 更是野心勃勃，更想当这样的。但是我想呢，他们这些人呢都是有个人的私利在里面。因为什么呢，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啊翻来覆去，尤其是像 Stephen Roach 先生几十年以来替中共这个说好话，把这个中国这个经济的泡沫吹得很大，然后呢自己的利益受到侵害之后呢又反转，说这个中共尤其对香港的一些政策啊很不好，然后批评中共，所以说得罪了中共。现在呢又有这个民主党的这个选情呢又好像有上升的这种情况，所以他又出来。我觉得这个呢不是特别好的，像这些人这个翻来覆去的这种政治理念没有的。至于说 Charles Freeman 在这个我觉得他跟很多人一样，他这个才气很大，一直觉得美国政府对他这个不重视，所以这个大材小用，或者是有眼不识泰山，所以这种个人野心是非常厉害的。所以我倒不觉得 Charles Freeman 讲的这东西呢有多么先进性，他还是停留在30年40年前一段那样一个中美
冲突。他是尼克松访问中国时候的尼克松的翻译对吧？
没有，他是国务院的翻译。
嗯。
但是呢这个中共不喜欢说他水平不够。
嗯，
所以说呢，他自己也觉得这个他根本没法翻译那个，因为他很年轻那个时候。
嗯，
然后呢，所以说呢，这个中共说我们呐、跟美国政府交流的时候，一律不要美国的翻译。所以从基辛格、尼克松开始的时候，一直就是毛泽东身边的唐文生啊，这些人在的翻译。所以说美国的翻译根本没起作用的。所以这个 Charles Freeman 呢，他对这方面呢，我听过他说中文。也是不怎么流利，戴国先生中文很好、
哦、
啊，这个所以我很佩服啊，
比傅立民先生的中文要好。
傅立民他是因为做外交官的，
对，
他是这个不断的换他的职位，
嗯，
所以他对一个国家的这个研究啊、语言的文化啊，他不是非常执着的几十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也要那么看。美国华盛顿充满了这个野心勃勃的人，所以这些人呢，当第二个基辛格也不是那么容易
的。
首先，中共要看好你啊，
戴国先生。
问题在于他们说美国需要一个第二个尼克松或者基辛格要破冰。第一是这么个破冰法是要放弃美国的利益吗？我觉得不会的。而且为什么美国是负责破冰？中国不是很被动的。可是中国的很多那个领导人，从习近平到杨洁篪，原来那个秦刚，所有这些人都说中美关系所有的摩擦都是归罪于美方。中国在地缘政治方面是无辜的，美国是很霸道很刻薄的，这些态度这些说法我都否认。
嗯，
美国也有他的责任，可是中国一样的有责任。
嗯，
所以如果要破冰的话，我觉得双方都应该考虑我可以怎么妥协或者怎么走第一步，我能不能调整我的那个意图或者我的利益。其实这些问题也非常难回答，对美国对中国也很难回答。可是我反对这些说法，是因为这个说法好像是同意中国的所有的问题都在于美方，美方只要站在那个历史正确 的一边，所有的问题都消失了。所以我觉得这个破冰 的这个概念从第一步就有点问题的。
好的，那么
我不否认他们谈判。
嗯，
中国领导人到美国来，美国领导人到中国去，这些对话总是带着一点点的希望，不反对。你不要以为这些外交对话都是说明你很软弱，可是美国要破冰或者美国要谢罪等等，这些我都否认。
好的，那么于教授啊，您呢？啊，你有对待
我认同他的观点呢。
Okay, okay.
我好像是去年跟你做采访的时候，我也同表示过同样的看法。
对对对，
因为这个决定中美关系最关键的因素不是美国，就是中共。
对，
中共他对跟美国打交道的一个首先的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要美国呢要这个认清错误，改变态度。他觉得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府所有的行为，任何一个好的任何一个行为，他要批评态度的话，他就对他不尊重。 伤害了14亿中国人民的感情。这些东西啊，中国政府应该改变态度，
嗯，
然后这个世界才能有安宁，才有和平。
于教授，您呢？大家都知道，您是特朗普执政时期的这个国务卿蓬佩奥的首席中国政策的顾问。那么，您对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印象和对华政策呢，是一清二楚的。有些其实就是您的献计献策。那么，请您预测一下啊，如果特朗普这一次能二进攻，那么他会推出什么样的一个对华政策？您略举一二，给我们说说就好。
就是说这个在美国的选民中间，美国社会或者在全世界都有一种误解，认为这个美国的这个每次选举呢都要重启炉灶，把这个美国的政策呢全部要改变，实际上不对的。美国的对华政策它有高度的一致性，
嗯，
比如说这个美国政策一旦改变了之后，那么这种要改回去是很难很难的。那么当然最近十几年以来最大的一个，最近几十年以来最大一个战略改变，就是美国的对华态度，他把中美关系中间的定位重新有了这个定义。那么这就在川普时期在做的。那么我有幸也成为其中的一员。那么我们定义就是把中国对美国的这个战略挑战列为美国的头号的这个国家安全威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那么由这个开始呢，那么我们就重新的对华政策中一些基本的运作模式啊，就有重新的认识啊，比如说对等啊，还有这个关税啊，还有这个对人权啊，实际上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把中国呢当作一个跟美国打交道的一个所有的其他国家一样的，就是不能搞求同存异，要对中美之间所有的问题我们要 full spectrum， 所有的方面都应该去这个谈判，要交流，中共他不干。那么这样子的话，这种这个新的中美关系的格局，从特朗普这个总统的第一任期到这个拜登政府一直是连贯的。那么我猜想这个即使说这个川普先生当选了，那么这个基本的格局是不会改变的。那么还有一点呢，我就觉得这个深度不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中国他用这个国家这个的力量推进中国的一些企业对全世界进行倾销。那么这样子的话，可能在关税方面呢又更加这个进一步。然后呢还再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拜登团队呢和川普团队都比较注重的和盟友的关系。那么这个美国和他的盟友跟中国的这个关系呢，这个应该加深，就对华政策应该加深。实际上刚才我再补充一点，我当然这个最后说一点点的很简单的，就是说这个把这个中美关系定义为世界上最关键的最重要的这个双边关系，这是错误的。
嗯，
实际上是中国现在实际上跟所有的民主自由资本主义国家它都是有这个冲突的，跟美国一样的冲突。所以说问题就是说美国怎么样联合自己的盟友和对付中国这样一种战略威胁。
好的，那么我跟进一个问题，于教授啊。说到特朗普的对华政策，有很多人认为特朗普对中国呢对是勇猛有余但有单打独斗的这样一种孤勇，但是谋略方面好像不如拜登。您刚才提到拜登呢跟这个全世界的民主国家结成联盟对抗中国，让中国很头痛。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这是完全错误的。这是从外面看里面，你要从里面看外面，你就知道这个川普先生实际上他不仅盟，而且还有谋。
嗯，
因为他的这些政策呢，他主要是想这个避免中美之间发生直接的这个武力冲突。那么这是一个做总统的人都必须要有的一个责任和义务，他做得非常非常好。
嗯，
他跟习近平先生他保持一种这个正常的交流的渠道。
嗯，
然后呢在这个一些实质性的对华政策上他采取的行动呢都是非常非常具体的。
嗯，
那么你刚刚讲的川普时期和盟友的关系的问题，时候不一样，不是说我们不想给他们盟友，因为那个时候我们说中国是对美国的头号战略威胁。
嗯，
绝大部分的盟友国家都不同意我们这观点，他觉得我们这个跟中国是专门是挑毛病。不是的。然后呢这个所以要说服这些国家是很困难的。你比如说这个华为的 5G 的问题，那么他要打进很多盟友的国家里面，像英国、德国还有这个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我们跟他讲苦口婆心讲这不行的，所以我们用了很多很严厉的词汇，慢慢他们很不高兴，很不高兴的原因就是因为川普总统做的事情是非常实际的。所以他们慢慢慢慢中共自己的行动，尤其是经过这个疫情之后啊，他们慢慢就回来了。所以到拜登政府呢这个很幸运，
嗯，
他这个时机来了， 我们给他铺垫了一个基础，然后他把这个盟友关系加强了。那么我想呢，这个呢，拜登政府和这个川普政府，他们在这同盟友一起来对付中共这个战略威胁，这是完全一致的。
好，戴博先生，那个听我的问题啊，您长期呢担任基辛格中美研究所的主任，您是华盛顿智库研究美中关系的一位重要学者。那么请您预测一下，如果哈里斯沃尔兹当选，那么大多数观察人士呢都认为基本上呢可能还会沿着拜登政府的路线走，您看是不是这样？
我同意，到现在为止这个是最好的揣测。可是我们还是要记得刚才于教授说得很清楚，拜登跟那个特朗普的对华政策也是连贯性比较强，所以那个在特朗普的领导下，我们不得不承认他是改变美国对华政策的这些定位问题，就是说他是我们长期的最重要的一个战略方面的威胁和挑战。拜登总统也是借着这个发展他的对华政策。哈里斯沃尔兹如果他们当选的话，他们就会继续这样做。我觉得我们可以估计应该是如此，因为哈里斯不是一点经验都没有，可是他毕竟是没有去过中国所以我估计他说不定会用一部分拜登的这些人马，还会按照那个方向走。有一点刚才那个于教授说的我不完全同意。他说这个民主党共和党基本上对中国的威胁是有共识，这个肯定是对的，这个是最重要的事实。可是其实很多盟国非常着急，如果东山再起，特朗普再进白宫，他们真的是非常着急的。他们没错，他们逐渐的同意特朗普把中国看成一个威胁，他们同意。但是问题在于他也把比如说加拿大对美国的铝和钢铁的这些进口也看成对美国的安全的一个威胁。他们觉得同时攻击所有的美国的盟友。所以除了我们对跟欧洲跟东北亚的这些国家对中国的看法越来越一致以外，在我们怎么对待我们的盟国有非常大的分歧。我是星期六刚从那个欧洲回来的，我也经常跟那个日本跟韩国这些人打交道，他们很担心不是他对中国的看法是错误的，可是他觉得他对别的盟国的态度是有问题的，问题在这儿。
OK， 那戴博先生，我有个跟进问题啊。拜登总统呢，他提倡管控美中关系，对吧？派遣了一个又一个的官员到中国去，主动接触。但是，拜登总统本人他怎么不去中国呢？没有去中国访问，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我觉得拜登就是这四年来，当然他刚上台的时候还是疫情问题，后来就是去中国对他没有什么好处。你去做什么？你去讨论什么？现在中国和美国的这个分歧在各个方面都相当大。我们现在有一个全国、全领域的一个长期的竞争关系，我们一点互信都没有，价值理念离得越来越远，因为在习近平的领导下，他变成一个逐渐的开放的一个威权主义的国家，变为一个自我鼓励的意识形态浓厚的一个充分的用这个新的技术的一个集权国家。所以这个是一个事实，你讨论什么对拜登我觉得是没有任何好处。
好的，
我觉得他派部长级的人去是完全可以的，可是你让你的领袖到中国去，你应该有一个很固定的目标。没有一个那么一个固定的目标就没必要去。
好的，那么我们刚才讨论了许多实际问题，也讨论了许多很有趣的美中关系之间的这个交往，那么现在来我们探索一些理论问题吧，好吧。就是这个拜登总统的白宫安全顾问沙利文，他今年年初呢，他在这个一次演讲当中，他提到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美中关系是当今世界上这个最重要的这个双边关系，甚至按他的说法，甚至都没有之一，而是最重要的这个双边关系。刚才于教授您提到了一些这个问题，所以呢，沙利文认为美国不能忽略美中关系，必须要把它管起来，必须要，如果要交往的话，就必须管控。您怎么看这种观点？
这个说法我觉得有点夸张了，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不见得，这个话呢是中共非常喜欢听这个，因为他觉得他可以跟美国平起平坐了，这个中国领导人虚荣心非常强的，觉得这个世界就是由这个北京和华盛顿共同来主宰，这个呢不对的，因为美中之间的关系它跟中国这个大国它的体量没有什么直接的联系啊。如果这样子的话，那么俄国比中国的面积要大得多，所以说美俄关系也不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那么如果说人口多，那么印度比中国还多，那么美印关系也不是最重要的。中美关系很重要，确确实实的，这个毫无疑问的。最重要的问题是中国政府它代表的这种社会政治制度跟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世界秩序是完全格格不入的，不仅是格格不入，而且它要取而代之。那么这样子的话，那美国就对这个美中关系啊，它是非常重视的。它重视的原因不是这个美国和中国是一个大国，而主要的问题是因为中国政府代表的是完全的一种不同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制度，它要取而代之。那么这样子的话，那么当然对全世界都说都是一种生存危机。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也可以，但是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说这个沙利文先生讲这个说这个美中关系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呢，我也经常听到其实华尔街的一些人说中国经济很发达，美国的中国经济的这个健康的状况跟世界经济跟美国经济有必然的联系，这个呢也是一种这个我觉得是一个不真实的，因为中共一直在讲它是以这个中国的经济发展来这个劫持世界对中国政府的一些行为的一些批评，原因是什么呢？你看看过去几年以来中国的经济一团糟，走下坡路，失业率、投资或者是贸易都在走下坡路。现在中国的大陆是民生窄道，这个万众躺平，人人湿润，而且有的时候是怒火冲天，对中国的政府的这个行为。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那么美国的经济蓬勃发展、蒸蒸日上，跟中国没有什么联系的。台湾的经济同样的，台湾跟中国大陆投资很多的，但现在都很少了。所以说我觉得中国经济的发展它实际上是这个出于政治的考量，习近平他已经跟中国在基本的关键的环节上他已经脱钩了，那么脱钩的中国跟这个世界里的中国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我觉得沙利文先生讲的这个里面很多潜台词呢值得商榷。
那么戴博先生，我请问您啊，这个沙利文同时他还认为就是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国家既有意愿要改变世界秩序，又有能力在经济、外交、军事还有什么政治方面又有这个影响力来这样做的一个国家。最近华尔街日报也报道了这样的一个事实，就是说呢，中国正在接近于推出一款用于人工智能的新的芯片啊，来克服美国的制裁，来呢在中国市场对英伟达啊提出挑战。那么这个请教戴博先生啊，拜登总统及其团队就认为面对这样一个对手，我们付不起那个代价。什么代价呢？就是一味的和他对抗而不去管理这个两国关系，结果呢就会把中国推到前苏联的那样的一个地位上去。拜登团队认为我们付不起那个代价，您怎么看？
首先我觉得沙利文和那个拜登的团队他们说美国各方面的竞争，技术、军事、经济当中最重要的是世界秩序，这个我是同意的，我们应该把我的焦点放在这儿。当然在西太平洋要威慑中国，这个也非常重要，在经济技术我们的对出口的控制这些行动我都是支持的。可是归根结底问题在于这个全世界的这个环境如何，共产党正在想尽办法把他的国内的不透明、不人道、不平等、不民主的这些治国的这些概念就是延伸到国际秩序。在这些方面我们肯定得跟他对着干。包括我很多华盛顿的朋友觉得我也很软弱，我对中国太温和，或者我是鸽派。其实我不是这样子看的，可是连我比较温和的人在这些方面我也会跟他们对着干。所以我觉得这个焦点你要说是对的啊。
我觉得这你说的很对啊，鸽派鸽子啊也有很多很勇猛的鸽子啊，所以说对啊。但是我想刚才这个戴博士讲的很好，这拜登政府呢他的整个的这个对中国的这个对策呢 它有一些这逻辑上的合理性，但是跟现实呢实际上是很差得很远的。现实什么呢？在这个川普时期世界和平，中共没有那么多这个挑衅行动，在中东、在欧洲、在亚太地区都没有什么大事情，没有新的战争。那拜登总统采取这种和平管控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反而这些地方都不稳定了啊。所以说，这个美国的议长一访问台湾啊，中共就着急了，进行很多挑衅性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他不是按照逻辑和理性来出牌的。你跟他讲这个管控，他觉得这是你的弱点，所以他专门给你挑衅。就江泽民讲得很好，他说要以对抗来求合作。所以说中共的基本的调子就是说，你要跟我合作吗？那我先对抗对抗。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中美关系之间这个温度啊不断升高。为什么呢？你不能跟他软弱。我觉得还有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要有一种现实的眼光。刚才这个戴博先生讲得很好，中美之间它的这个竞争的领域是非常广阔的。经济、政治、技术、军事都有。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拜登政府强调的不够。那么川普总讲得很好，这个什么就是说政治意识形态的这竞争，在意识形态方面这个不行的。苏联在冷战时候它最有攻击性的年代是50年代。那么在50年代的时候，苏联也跟世界灌这个和平的这个迷魂汤，说我们要和平共处，赫鲁晓夫说我和平共处，所以当时也是讲和平共处。现在在拜登政府里面很危险的一个地方，他就说我们要跟中共呢叫共存竞争。这是不可能的。中共
不，这个是绝对有必要的，
是有必要。
因为唯一的别的选择是打战
啊！不，唯一的选择不是打仗
啊！
川普跟这个拜登政府的国际战略上最大的区别就是川普，这个团队里面他非常注重阻吓 deterrence， 就在任何这个危机出现之前，他就没有这种危机的必要了。那么拜登政府呢，他比较注重于在危机发生之后我们怎么样去管控
啊。不，
那么
这点
呢，就是我觉得，
那戴博先生，您
这点我不能同意。你说拜登没有足够的，就是在中国中美关系这个定位问题，他是有点含糊其辞。这个我觉得是要改善。可是同时的话，在美国投资，你说这个基础建设的一个新的法案，特朗普口头上说四年之内他什么都没有做，还有美国的那个通货膨胀那个减少的这个其实是一个绿色技术的一个投资的方案他也通过了，还有芯片那个在美国的科技方面科研教育都为了强化美国做了很大的一些投资。同时的话，在西太平洋，你说在四国集团，这个特朗普的那个政府也做了不少事啊，可是拜登也继续做。在奥克斯方面，让韩国和日本和好啊，让那个北约组织把中国也看成他的使命的一个焦点，让日本就是继续把台湾的利益看成是自己的利益，这些各个方面，那个拜登在那个西太平洋都得分。所以他们派去那么多部长级的人到中国去，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占有这个势类地位。这个并不是说明他们很软弱，而是说明他们有一种自信心。生下来要做的事儿不少，可是你说拜登好像什么都没有做，我觉得这个不符合事实。
那于教授，现在就戴博先生提出这个问题呢，的确是许多人关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呢，拜登总统呢，他就任这四年以来，确实让中国很头痛，甚至呢，中国认为呢，好像比跟特朗普打交道还难。你有这个感觉吗？
我没这个感觉，因为
戴
博，我们戴博先生和我们是纯粹的美国人。几分钟之后就是谈论这个美国的政治啊，这个是很正常的现象。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子的，戴博先生讲的是所有的东西啊，都有一个前提，就是说拜登政府所有的做的一切，都是建立在川普总统他们时候的打下的基础之上的。我刚才讲的不是说他软弱，我是在于他的效率的问题。他实际上没有这个很多的效率的。你比如说他跟管控，他越管越难控。因为什么呢？中共把你看成是一个这个软弱的现象。你要一讲这个共存竞争，那么中共觉得他就不一样了。因为中共对中美关系的定义，他根本不是和平共存的。他是讲什么呢？他是讲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不是竞争，是斗争。所以这样子的话，那么它的地位就不一样。另外一点，你刚才讲这个和盟友的关系，你知道吗？现在的美国的盟友包括欧洲 还有太平洋地区的，他对拜登政府他的最头疼最讨厌的一个事情就是那个减税的那个法案，就是 IRA， 叫 Inflation Reduction Act。那个时候他因为这是对盟国的伤害是很大的，那么这样子的话，这种毫无这种策略，非常鲁莽的去制定一些非常有关键性的一些法律，实际上这个对这个盟友之间的关系啊，我觉得发展我是对他们的这个对华政策啊，对盟友的关系啊，不是他们软弱，我觉得他们做的没有策略性，就这么一点。
现在对他们非常就是恼烦这个 IRA。可是他们也把很多他们的公司到美国来投资，这个也是特朗普的一个目标之一。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其实跟中美关系没有关，这个是美国的国内政治问题。如果我们说拜登的所有的成就都建立在那个特朗普的基础上，那难道我们要说特朗普的所有的成就就是建立在奥巴马的那个基础上吗？所以或者是说在特朗普在台的时候什么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那在拜登的时候没有发生过的事情也有，包括疫情在内，他也没有告诉美国人他们应该注射什么漂白粉。我就是说这些是没意思的东西，没完没了说谁是谁非，可是没有证据某一个事情没有发生是因为某一个政府的行动。我们每一次总统选举是讨论这些，经济好，比如说克林顿的领导下那个经济好，是因为克林顿的政策，还是一个巧合，是他碰运气吗？其实我们都不知道。
好，
对，但是呢，拜登政府现在的对华政策跟奥巴马政府的对华政策是天壤之别，不一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是这个中间它有一个革命性的改变，那就是从川普政府开始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怎么讲呢？就美国政府呢，它根据历史的发展，它不同时期它有一种跟进。那么这种跟进呢，我觉得现在这个基本上来讲，看看我们开始讲的那个。就是这个拜登政府、川普政府在对华政策上，它的基本的概念都是一致的，有很多一致性。但是我觉得做法上，连有效和没效啊，那么这个是很有
说。我就是一点，我承认那个特朗普就是早了一点警告了美国，改变我们对中国的很多看法。
您说早一点什么？
这个、我一会儿我就告诉你。
OK，
疫情也会改变美国对中国的战略方面的考虑和定位问题。
好的，
特朗普政府。因为有一部分人，包括波明，包括这位教授，他们是让我们早一点意识到美国的战略环境已经改了，这个是一个好事情，这个是一个贡献。可是我估计疫情后再过两年也会改变。
好，
继续谈。
那于教授，您刚才提了许多，就是特朗普政府的这个对华政策的这个做法，但是他的安全，这个拜登总统的这个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显然可能不会同意您的这个观点。沙利文他在今年年初发表那个演讲当中呢，他就指出这样一个问题，他说拜登政府继承的是特朗普政府的遗留下来的做法，但是呢，他们更新了对中国构成那个挑战的这个范围和性质的认识，但是只是更新了认识，却没有提出用什么办法来跟中国这个竞争和对抗。请教于教授啊，就拜登政府的人最担心什么呢？最担心就是按照共和党这个鹰派对华政策，美中之间的这个经济、政治和外交等方面的一个较量呢，可能会脱钩。那么一旦脱钩，必然要引起对抗，一旦对抗，那就是战争。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比较川普时期和这个拜登时期，战争的威胁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这答案是毫无疑问的。在拜登时期，中共认为这个美国政府要求他，要跟他合作，所以说他对这个周边国家，尤其是对台海地区，在南海地区，他发起的挑衅性的行为已经到了战争的边缘。这在特朗普时期是不可想象的，因为我们对他实行阻吓，给他讲清楚你的后果是什么。所以这样子的话，在川普的四年期间，南海地区、台海地区基本上相安无事，在这个朝鲜半岛也是这样的。所以你要讲，我讲的东西就是效果，这个手法，我们不能说美国，我们要根据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做出想出一个什么什么比较完美的这个做法，道理上都讲得通，但是你要对付的这个对手，他不是按照常理出牌的。所以说你要根据这川普先生呢，他是一辈子跟那流氓地痞打交道，他知道对方的这个手法，所以你要是这个以毒攻毒啊，就这样子的话，他可以用很多这个比较契合于实际的手法来进行管控，这才是 真正的管控就是以组合为基础。如果说你要是这个要跟他讲合作，又要跟他讲这个管控，竞争，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再加上一点，就是说这个中国共产党啊，他把自己的定位定的是一个伟大光荣正确，不可能犯错误的。所以说他一旦这个做出挑衅行为，他收回去是很难的。这是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最大的危险，因为他要说哎，南海是我的，那么你要说不是你的，他就一定要坚持下去。所以说你要让他这个打消提出这些无理伸索的这个念头，这样子的话才可以这个有比较好的这个长足的进展。那么如果说你这样这个不以这个组合为主要的这个手段的话，那么这个我看世界就没有安宁的。你看这个金正恩在四年期间，川普总统都要组合的，他到最后什么事也做不了。所以现在我觉得这个不能够用自己的理想主义的色彩，把自己觉得是很有理性的东西强加于全世界，因为在世界的这个外部世界跟美国的国内现实啊是不一样的。
看于教授认为，于教授及其许多共和党的这个团队都认为呢，这个拜登政府呢对中国政策现在是太软弱，特别是现在今年以来是拜登密集管控美中关系的一年，派了一个又一个的官员，包括现在的沙利文都在中国访问用，可能于教授也有这种感觉，你简直成了这个美中关系的乞讨者，就是说呢祈求中国来缓和关系，您怎么看？
这个是否认所有的外交活动的重要性。
嗯，
其实刚才我没有听于教授这样子讲，你说的是别人的一些说法。可是当然，你非得承认中国的存在不可。美国我觉得现在是有势力地位，可是也不是绝对的，不是无限的。美国毕竟是世界人口的5%。美国跟中国一样有他自己的国内的一些脆弱性，美国政府不是一天到晚只要考虑他跟那个中国政府的这个竞争，我们跟中国一样要解决很多我们自己国内的贫富悬殊问题，教育问题，那个医疗制度问题，移民问题等等，我们非得跟盟国合作不可，我们非得承认中国的存在，我们非得承认我们自己的影响力虽然是非常庞大的，可是是有限的，所以你需要有战略意识的管控这些关系，为的是不让中国共产党影响世界秩序，这个是最重要的目的。如果你问我，世界秩序虽然是不完美的，有很多漏洞，也一直在演变，世界秩序需要共产党的多少%的智慧和影响呢？那我觉得应该是0%，一点点的都不需要。所以你得把你的重点，你得把你的盟国关系，所有的这些力量放在这个问题上。可是同时的话，要承认自己的能力有限，中国的能力也有限。所以这个竞争关系是个长期的，不会在一两年之内解决。不管下一次是哈里斯或者特朗普，再过4年，再过8年，再过16年，很可能如果我们三个人还在，我们还坐在这个演播室讨论这些问题，这个是一个长期的问题。所以你需要的是耐心，肯定得管控，管控是为了得胜，可是这个是有前后关系的，我们肯定得管控这些关系。
你说管控是为了
管控是
为了
不打仗，第一是为了不打仗，
但是
为了不让这个冷战变为热战。
好的，
对对。
那么
我回应一下啊，这个蔡伯先生讲得很好，我完全同意你的观点。我们之间的这个分歧啊，不是说这个管控不管控，否认不或者承认中共的存在，这都不是的，是怎么存在，怎么去管控的问题。这个当然目标我们都讲得很对啊，就共产党这种统治模式绝对不能成为全世界的这个统治模式。要这样的话，大家我们就没必要在这边发表不同言论了啊。这是一个共同的目标。但是我想呢，这个问题是这样子啊，为什么有很多这个刚才讲这个能力的问题啊，我们绝对不能忽视中共的能力，但是呢这个能力和影响应该是一致的。美国实际上对这个中国的影响力是巨大的。 我们没有利用这样一个东西。刚刚戴国先生讲到美国也有不完整的一地方，确实是这样子的。但是美国毕竟是中国人民或者世界人民向往的一个非常民主自由的一个最大的地方。所以说呢，美国这种政治制度、政治理念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非常非常巨大的。中国政府最怕的就是这个。那么这种影响我们有，但是我们没有用。我们总是看见中国和美国之间的这个交往，它的能力的问题，看它的导弹有多少，飞机有多少，舰只有多少，这不对的。美国跟中国之间，我们的能力比它大得多。主要的问题就是我们的政治理念、我们的价值观。那么拜登政府跟中国的这个讲这个竞争，啊，讲这个对抗，实际上，他忽略了最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在意识形态方面，在政治理念上，在价值观方面，跟中国人民是完全一致的。这种竞争的力量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抵不了的。所以说中美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根本一点就是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之间的竞争。除了这个之外，其他东西当然都可以。你可以这个管控方面，你可以在这些具体的事务方面的交流方面解决具体的问题啊，这个东西呢，这次要的。
所以这个我完全同意。其实我觉得特朗普也好，拜登也好，他们有一个共同的一个错误，他们都忽略和轻视公共外交。他们做的不够啊，我们没有给中国的人民一直有系统的传递我们所应该传递的这些信号。一个例子，特朗普在台的时候，那个波明有一两次用中文直接跟中国人民说话，你记得不记得吗？共产党是非常愤怒的。波明这样做的错误在哪儿呢？只做了一两次，应该是每一个星期有系统的这个公共外交。其实中国国内有很多人不完全同意习近平的统治，不完全支持共产党。中国跟美国一样，你说林子大，什么鸟都有。可是你不能光是攻击和侮辱他们，你得尊重他们，逐渐逐渐的让他们参加一个全球的一个对话。我们可以怎么改善所有的人的国际秩序，不让他们光听到美国来的侮辱和威胁。在特朗普、在拜登的领导下，我觉得我们都轻视了这些。其实我们有很多工具，我们可以更充分的利用我们的价值理念、我们的逻辑线等等，我们都没有做。
我补充一点啊，同意他的观点，但是戴博先生可能忘记了，实际上我们跟中国人民的对话是在川普时期是非常非常经常的，不是博明讲了这种一两次话，讲的当然很好，那么我也帮助他一些概念了、庞佩奥国务卿，我在他办公室里面做事情，我们对中国人民的这种直接对话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他对这个把这个宗教自由提到一个历史上最高的一个地位啊。然后他对这个组织了，他发表了很多很多讲话，直接针对中国人民的。然后呢，他组织了这个美国的司法部长，联邦调查局的局长和这个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啊，一系列的讲话，这个讲话是非常有精华的东西。那么中共实际上对庞佩奥先生组织这些讲话是非常非常恼火的，所以他拜登政府一上台，他制裁的首先就是庞佩奥下面这一帮人。所以这个东西不是说我们放弃了这个公共外交，公共外交在一个川普政府里面是非常重要的，只不过大家忘记了，大家都觉得川普呢只记住他这个疫情是很短的，疫情是这个2020年是最后一年，在这前三年之间，我们对中国的这个中美之间的这个关系的定义完全是革命性的，是非常非常有系统的，从一开始就比较注重这方面的这个意识形态、政治制度方面的不同的价值观了。所以我觉得这个呢，也不能有选择性的记忆啊，又不能选择性的把这个一些具体的事情啊，国家安全委员会主持的都是一些事务性的东西，开会比较多，真正的政策上的表述最多的来自于国务院。
同时的话，那个特朗普的政府，包括那个蓬佩奥那个前国务卿在内，他们有时候把中国人民就是形容是囚犯或者是奴才。或者他在那个尼克森图书馆好像是说中国人民应该爆发起义，就是推翻他们自己的政府，好像美国的政策是那个政权更迭。可是中国国内很多人包括对习近平有浓厚的批评和不满，这些人很多而且越来越多，可是他们并不把自己看成是奴才或者是囚犯。 他们有时候听说听这些过分的一种侮辱，虽然他们同意宗教自由非常重要，可是他们有一点那个，我可以说我妈，你不可以说我妈，去你妈的！他们就会这么会就有这么一个反应，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聪明一点，你没有必要直接去侮辱人家的。
我觉得这个可能这场对话啊，刚才戴博先生讲的，可能就是听众留言里面最踊跃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们把中国人民当作中共一个奴才，实际上中国人民绝大部分都是觉得自己是中共统治下的一个奴才。中国人民对这个现政权的反抗，他是有的时候是忍无可忍的。你看看美国，看中国的一些这个互联网上的一些社交平台，天天有这些大量的东西出来，有很多都是间接的。但是我觉得很大的问题就是什么呢？你刚才讲那个尼克松图书馆那个讲话，这是我有很发言权的，因为我直接参与的哈，他根本就没有说是要让这个鼓励中国人民起义啊，推翻政权了，没有。他讲的就是说这个政权耕地根本就不是美国政府的一个责任和义务。对一个政权他有没有选择要耕地不耕地是完全由本国人民决定的。所以庞培先生讲的就是说改变中共政权不是美国，是要中国人民。中国人民如果说你给他自由平等的机会，他会就像美国人民这个日本人民和这个韩国人民台湾人民一样，他有自己投票的权利去更替自己的政权。这就是美国所追求的一种终极的目标，就是要让全世界要有和平，要有自由。在中国你刚才讲得很好，这个中国占人口的世界人口的五分之一，如果说五分之一的人都生活在一种被奴役不自由的情况下，那么每一个世界公民都有责任的。而且这种国家他还有这个非常强烈的战略意图，以自己的统治方式建立一种世界秩序。那么这个来讲，就根本就不是这个美国人自己的问题，所有的世界全世界的人都有这个热好爱好自由和和平的人都应该有这种责任和义务。所以我觉得要这个错误的理解这个蓬佩奥先生川普总统的对华政策，这是非常非常不正确的。因为什么呢？美国政府他刚才他主要的就是要让中国人民有自由的选择，每一个中国人都同意的。
于教授，我们回到刚才戴博先生说的这个管控这个问题上，您提到这个不管控可能美中关系就会失控，那么管控这个我们看到呢，对管控这个问题提出最尖锐批评的呢，应该就是这个前副国家安全顾问，就是特朗普时期的伯明先生，您很熟悉。伯明先生和这个国会的叫美中竞争特设委员会的那个主席前主席Gallagher, 加拉格尔，他们两个人合著的一篇文章，题目叫胜利无可代替，美国必须赢得而不是管理对华竞争。他就讲美中实际现在是处于冷战状态，这一点戴国先生您同意？
我同意。
但是呢，
肯定的。
但是拜登政府呢，往往呢，他不承认美中现在是冷战，他还要需要接触，还要去加拉格尔和这个伯明先生这个文章呢，就尖锐的指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假装不存在这个冷战现象呢，最终必然要导向热战。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说的有点，他们这个理论有点机械化，需要的是时间。
嗯，
我同意他们的前提，我觉得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新形式的冷战，而且这个是一个长期的情况。我觉得说冷战不是个比喻，是事实。跟第一个冷战有很多不同点，这个我让历史学家来解释的，我就不要班门弄斧，对不对？可是我觉得是一种冷战。可是冷战是肯定得控制的，因为冷战的定义是要坚持它冷而不变得热。当然我宁可美国很快就得一个伟大的胜利，可是我们不是孩子，我们是成人。如果我们假设这个冷战要有25年，比如说25年是9125天，那如果我们假上到第9125天美国得了一个胜利，那从第一天到第9124日我们得管控这些关系，对不对？说胜利和管控其实没有什么矛盾。
嗯，
他们说那个拜登只要管控，意思是说他是缺钙，不想得胜利。他当然想赢得一个胜利，可是他知道面对 这个国际秩序的这个僵局的那个复杂性，美国的限制我们需要的是时间，我们需要的是时间，所以你肯定得管控，而且我希望我们可以在避免像那个古巴那个弹道这个危机的这么一个危机而管控这个关系，为的是维持和平，到时候中国变为一个民主、自由、人道、理智的国家，这个冷战就会结束。那到那个时候过几十年，美国也会改变，美国怎么打这个冷战也会影响我们和改变我们。所以他们说我们只要得一个胜利，我觉得这是个败笔，这个是个败笔。这个很像那个赫鲁晓夫说我们会把你们埋在地里，如果你这样子直接的去威胁，你是限制很多的外交工具和措施，你没有必要这样子讲，这些东西是一清二楚。中国不是不知道我们的意识形态不一样，他们不是不知道我们要跟他们对着干。我们在你自己的节目说了多少次，所以肯定得管控，需要的是时间，可是我们也得承认美国自己的一些限制。我觉得，而且这个我也是要问你一个问题，我的印象啊，那个特朗普有一点那个自我鼓励，美国优先，有一点孤立自己，觉得那个外来的世界对美国的普通老百姓不太重要。可是同时的话，给我的印象是很多特朗普的团队还是相信，如果美国决定要在国际舞台上做什么，他就可以跟40年代末的时候就是左右和控制别的国家。可是实际上美国的这个权力最起码是相对有所降低的，我们不得不考虑这些。所以我觉得那个波明和那个 Gallagher 那篇文章，他们是假设美国是跟那个冷战或者是跟90年代一样的，还有那个唯一的不可或缺的国家的这么一个关系。可是实际上在全球南方，在很多别的地方，美国的影响力还是世界第一，可是没有过去那么大。如果我们聪明的话，我们非得把这些因素考虑在内。
于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我觉得伯明和 Gallagher 都是我的好朋友了，这个我们经常在一起讨论很多问题，但是我觉得他们上了一个圈套。这个外交事务杂志啊 ，Foreign Affairs 啊，是很有问题的一个杂志，因为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思路啊，还停留在40年代的时候。40年代什么呢？你知道这个外交事务杂志最有名的一篇文章，是1947年发表的那个 George Kennan 那个文章。说这个这个就是研究苏联的这个冷战，他的意识形态对他的这个国家外交政策怎么决定的，说那个说的很好，那个制定了美国的围堵，就是那个 containment 啊，这个围堵政策的一个他是一个这个先人，就是他是最先开始的但是呢 ，George Kennan 呢对中国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看法完全是错误的。他受到很多影响，就是受到当时在美国国务院里面一些人的影响。他觉得一辈子都觉得中国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主义分子，是这个是苏联是真正的，中国不是的。外交事务杂志整个就是那个思路，到现在为止还是。一年以前，他们重新发表了这个美国有一个很著名的这个历史学家叫 Barbara Tuchman。是1972年写的一篇文章，他文章的题目就叫《假如1942年毛泽东到白宫来会见罗斯福总统》。他整个就是觉得，如果说1942年毛泽东中国共产党领袖到这个白宫来会见总统的话，那么这个中美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多冲突，也不会有冷战了。这完全是一种痴人说梦，这是一种对共产党的这个本质的一种错误的认识。这在2023年外交事务杂志还在这个发表这些文章。所以他讲的这些东西呢，他把我问了这个就是伯明和这个 Gallagher 他们的这个对应的人了、不是 Sullivan， 是什么Rush Doshi 啊这些人啊。我问了 Rush Doshi 啊，我几个星期以前我说你们为什么这不是辩论啊，你们都有。
应该告诉他们 Rush Doshi 是谁，我们的听众都不知道。
Rush Doshi 是白宫现在拜登政府里面的这个就是在国家安全事务委员会里面。
现在在乔治城大学。
对乔治。他呢他跟我讲，我说你们为什么要进入这个外交事务杂志的圈套，他们设立了一个假的一种辩论。实际上你们之间共同相同的地方很多，他完全同意我这个观点。他我们根本就没有辩论，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叫做辩论、
对。
所以这个呢不是一个像刚才你说管控不管控的问题，实际上不是说管控或者有管控或者是 没有管控，不是的，是怎么管控的问题。所以我还是讲这个问题。刚才讲这个冷战啊，戴国先讲得很好，冷战要防止热战。为什么有冷战啊？因为苏联的领导人他知道在原子弹的时候这个时代双方之间有互相摧毁的能力，这就是为什么要冷战，不是热战。美国政府几十年以来一直要跟中共上课，要跟他们讲要打起仗来，中共对你的毁灭是非常巨大的，他们不信的，中共从来不信这些，所以他非常轻易的容易想打仗，要不惜任何代价要解放台湾，祖国统一，南海是中国神圣不可侵犯的领土，对印度也这样，所以他根本就没有认识到在现代战争的情况下美国或者西方联盟对他的毁灭性的打击的力量是多大。所以你要跟他讲，所以中国的现在领导人呢、还停留在慈禧太后那个时候的情况下，完全以道德的标准，以自我这个井底之蛙的这种眼光来看世界格局，他根本不知道战争对中国的这个摧毁是多么巨大的，而且战争对世界和平多么大的影响。所以美国是跟他这个苦口婆心的跟他讲这一问题，所以说这个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冷战是不可能的，因为双方都必须要了解到这个直接的武装冲突对互相之间的摧毁是不可估量的，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你刚才讲到这个就是说这个共和党民主党之间，我觉得你说的很对，我觉得根本的问题就是共和党他对美国的这些基本的治国理念，美国的政治制度，他有高度的自信心，他觉得民主自由就是美国立国的根本。那么民主党呢，他很多人他觉得美国有制度性的缺陷啊，制度性的种族主义啊，所以中共呢非常利用这一点，他你看他跟那个王毅和梁洁篪跟这个沙利文和这个布林肯上课的时候啊，他就讲你们美国有这个制度性的种族歧视，你们这个也不平等，有很多这个就冷战思维啊，完全是民主党的那套词汇，所以他们没法反击。所以这样子的话，我觉得这是根本的区别。所以说
其实应该很容易反击的。
对对对，你知道要跟中共这个对抗一定要坚信美国制度的这种优越性，不能说我们主动说啊我们这个制度不好，所以我们跟你和平竞争，我们要改善。这不行的。美国的这种政治理念对中国人民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你要不信我，你看看这个在美国领事馆前面排队到美国的移民的人有那个队有多长。所以我觉得这个，所以说竞争啊，主要的就是一种在政治意识形态里面的冷战。实际上关键的地方还不是这个导弹啊、飞机、船只的这种竞赛，冷战就是用意识形态的。对这个事情最了解的就是尼克松，他当了八年副总统。他知道他跟那个克鲁晓夫也辩论过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冷战为什么美国能赢呢？就是因为美国对这些大的这个理念上他搞正确了。我们现在的有比较好的对华政策，但是没有非常完美的对华的理念，所以这是 doctrine versus policy 这个东西需要改进。
那戴国先生，刚才于教授提出了这个理念的问题，就是说呢，民主党现在缺乏一点自信，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民主党的那个自信最起码是今天比一个月之前算大得多啊，所以这个变化来得快啊，计划跟不上变化快。当然那个还是你说还有70天，我觉得还有别的驳回肯定会有的。可是民主党我觉得现在是比较有自信的。当然他的对美国的自信的基础，信仰方面的基础是跟共和党的不完全一样。可是我们也不要把这个对比说得太大。有一部分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的所谓的分歧，其实是说话的样子，是 style， 是风度，也不是最基础性的这个信仰。我觉得我们都一样的，应该是争取美国的宪法，我希望是如此。我觉得现在那个美国的媒体就是一年365天一天24个小时是把这些分歧都夸大了。所以我觉得民主党现在是不缺乏自信。他是更会公开的承认美国的弱点和美国的需要改进的地方，而不是就是打探特探美国是多么多么的伟大，多么多么的完美。可是这个主要是风格问题。
好，
不是信仰问题。
川普总统最喜欢讲的一个话就是说，这个敌人当然更可怕，但是最可怕的是我们一些非常愚蠢的政治家。他对美国的批评也是很厉害的，非常厉害的。所以我倒不觉得他是一个这个完全就是说完全就是美国至上主义。大家其实上对川普总统他有很多误解。川普不是极左也不是极右，他是极端的中间派。他的战争的和与和平的问题，国内一系列政策的问题， 他是得罪了两边的这个极端的派，所以他的很多政策执行起来比较到位。非常认同川普总统的就是美国的这些老百姓，所以说呢，你看他个人当然风格不一样，可能不喜欢他，个人风格问题上，但他的基本的这个政策理念呢，很大部分美国人都很认同他，所以这就是美国当然是一半一半的这个国度啊，50%民主党，50%的共和党。但是如果说能够掌握50%的美国民众的那么一个人，他不是一个小丑，也不是一个这个青面獠牙的这个怪物，他是真正有一种说服力的一个政治家。我觉得大家，你刚刚讲的很对，戴博先生，我完全同意你。美国这种政治体制呢，这个喜欢把这个两党之间呢，各种不同观点之间呢，把它极端化，推向一种对抗。所以我倒希望通过这种对话呢，我们可以找到一些共同点。这共同点实际上很重要的。
好，我们最后来到一个台湾问题吧，就是现在外界广泛认为呢，台湾问题可能会成为美中之间的一个火药桶，外界广泛预测现在习近平恐怕已经加速了他武统台湾的步伐，而拜登总统呢也至少4次在公开场合提出要美国武力协防台湾。那我来请教，首先请教余教授吧，这个您不久前呢，记得您曾随这个前国务卿蓬佩奥访问过台湾，那么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对这个问题的印象，就是说美国有多大决心协防台湾，台湾有多大决心自卫，在这个问题上美中关系在台湾问题上会武力摊牌吗？到最后
我觉得这个很清楚了，就是说这些问题呢都是一些口水话，每次美国和中国的领导人之间他这个就一些世界很多重要的战略局势进行讨论的时候，中共不想讨论他最好的一个托词就是讲台湾问题，讲他一个中国原则。那么这个呢，我觉得台湾问题呢已经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因为什么呢，台湾的问题就是中国的所有的整个国际格局的一个起点，它不仅仅是你刚才说是台湾问题是个火药桶啊，那么中共在南海的地区那也可能成为一个火药桶，中国和印度之间那个冲突非常剧烈的，如果说明天早上印度和中国开枪打起来了，我也不会吃惊的，因为中共它的整个它是组成了一个侵略链啊，台湾开始了，那么下面他跟日本也有问题，跟韩国也有问题，跟菲律宾、跟越南、跟这个印度都有问题，所以这个中国呢不是说台湾的问题。那么美国对台湾的国防承诺，这是非常非常坚实的啊。这个不仅是这个有历史的传统，最主要因为美国这个基本的政策，就台湾台海关系的问题上，就是说反对任何一方使用武力改变现状。
嗯，
这个是从1950年6月26号就开始的。
嗯。
6月26号是韩战打起的第二天，
嗯，
那个时候美国就派出第七舰队到台湾海峡去巡逻、
嗯、
防止擦枪走火、
嗯、
那个政策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子的、
嗯、
所以说任何的武装侵犯台湾都会受到美国武力干涉，这是毫无疑问的、
嗯、
在1980年之前有共同防御条约当然没有问题，但1980年之后有台湾关系法啊，美国的总统每当有这个台海危机的时候，中共挑衅的时候，他都发表非常直接的这个谈话。你刚才讲到拜登总统由于自己的政策的不有效性啊，然后的使中共在台海问题不断的升温。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对台湾的防务也是非常严格。你刚才说四次表示，实际上我算了一下，有五次公开表示，说如果说中共军队进犯台湾，美国必定要用这个军队去阻止这样子的。这是铁打不变的。那么至于说这个台湾人民他有的时候他有以美论，这个完全是台湾的内部的政治因素运作的结果，因为台湾毕竟有国民党有民进党那么一种机制在里面，所以呢以美论是没有任何存在的必要。
嗯，
美国对台湾的这个防卫是铁打不变的。
嗯，
这个不仅仅是美国对台湾的承诺，这是关系到世界和平的问题。
嗯，
你如果说中共把台湾拿下来，你不能保证中共下一站不会是这个因为尖阁岛的问题和这个钓鱼岛的问题跟日本打起来，不会因为南海的问题跟菲律宾打起来。
嗯，
越南也有冲突的，印度和中国之间的边界上现在还是很温度很高的。所以说呢，而且现在这个中国呢和俄罗斯沆瀣一气，公开支持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一个主权国家的侵犯。那么这样子的话，他在侵略逻辑上，在地缘政治理念上跟俄罗斯那么侵略诚信的国家就完全站在一起的。所以说这个呢，它是一种这个世界战争的一种这个非常不妙的一种起始。
那
所以说美国对台湾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
那余教授我插一句
啊，说
您刚才呢一再指责拜登软弱， 但是拜登总统在台湾问题上，
我纠正一下啊，我不是说他软弱，我是说这个效率不高，
效率不高，
对。
但是拜登总统无论如何，他是第一位美国总统明确提出要武力协防台湾的吧？这一点
哦，不对不对
不
对，不
对吗？
武力协防台湾早就有了，这个1980年台湾关系法里面就说了，这个我们要这个保证台湾有这个自卫的能力，
要帮助他维持他的自我保护的能力，
自我保护的能力，对对对，这是不一样的啊、而且呢，在这个1995年1996年，这个中共向台湾发射导弹去影响他的第一次民主选举的时候，那么克林顿总统派了两艘航空母舰去了。啊，就是跟中共显示了，而且这个在中共、美国和中美之间，它的高层的交往之间，几乎没有一个总统没有跟中共讲明，武装侵略台湾、用武力改变现状是美国不能接受的。
可是那个时候，中国还是没有所谓的那个杀手锏的那个导弹。如果今天像那个1995年，你觉得任何一个美国总统，不说谁，他还敢这样做吗？
不要觉得中共的武器。中共的军力发展有长足的进步，这不可否认的。但是外部世界也不是在这停止不前的，美国也不是吃素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过分的夸大中国的军力呢，这有问题。你看中共现在军队里面一团糟，整个指挥系统整个瘫痪了。习近平对他的下面的将领有几个他是相信的。所以再加上中国的这个军事的技术啊，他严重依赖这个外部世界、自由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关键性的零件和技术。如果美国真的要跟中国在这方面发生了不可想象的一种武装冲突的话，直接倒霉的就是这个下面的老百姓，中国的人民，台湾的人民。
民意调查显示，华盛顿的有关专家和政客，他们就觉得美国应该冒这个风险，如果中国要侵略或者攻击台湾，我们也应该动手。可是劝美国的话，并不认为这些符合他们的国家利益，而且我们都很清楚，多数的美国人台湾和那个台国，他们分不清的，而都不知道在什么地方。所以，除非中国先就是很愚蠢的攻击美国的一个航空母舰，除非他这样做的话，美国的选民不见得支持美国跟中国打战，因为我们都不知道这个会怎么升级，很可能是用原子弹，是世界的末日。
这是
所以归根结底，我们的目标应该是在不牺牲国家利益的前提之下，避免跟中国打战。中国说有两个条件会让他武统台湾，一个是台湾直接宣布独立，第二是如果他觉得台湾将来和平统一是没有任何可能性的，所以我们在对那个台湾的一些政策一直是有两条腿。最重要的是军事方面的威慑，这个是十分重要的，已经说从那个50年起就是这样。可是外交方面还是很重要，我们最近是有一点忽略这些，而且我不是说共和党民主党，我觉得都有这些问题。我们有必要说服中国，不管我们自己想有最后什么最后的结果，他们还有希望，有一天中国有希望中国台湾和平的所谓的统一。所以外交方面我觉得我们忽视了，我们应该讲得很清楚，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到底意味着什么，我们含糊其辞，我们应该说得一清二楚，我们怎么处理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美国的什么领导人到台湾去，台湾的领导人到美国来，他们是不是进了白宫，对不起北京，你没你的份儿，这不是你的事儿，这个我们自己来决定，我们不要对中国的这个过分的敏感而过分的敏感，可是我们也应该说清楚我们的一个中国政策是什么，而且应该是一个我们自己相信而可以执行的一个政策，我们没有做到这些。
我完全同意这个观点啊，就是说这个你刚才后面讲的几句话啊，这个如果说川普总统当选的话，你有资格进去为他服务，这个说得很好。因为这个实际上啊，台湾啊，这你刚才讲得很好，中共怕的就是台湾宣布独立。台湾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蔡英文、赖清德甚至马英九都说过，我们没有必要宣布独立，台湾已经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的名叫中华民国。所以说中共
这个挺聪明，
对，所以中共他怕是宣布独立的，还是面子的问题啊？台湾就是一个独立的国家，你看那台湾现在跟中共它的政治体制，它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没有任何联系的。 所以说呢，这个我在讲就是说这个台湾的问题是中共一个借口。
嗯。
这个就像当年希特勒进攻这个苏德特兰的一样。
嗯。
他要侵略他就找个借口就来了。所以说呢，这个东西我们不要给他借口。这就是为什么这个美国对台湾的保护呢是非常非常非常这个坚实的。
嗯。
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美台之间呢我觉得这个也不是大家不负责任。美国实际上对台政策，你刚才讲的这个美国对华政策，一个中国政策就是怎么样子，我说得很清楚，就是说得很清楚，就是三点。第一点就是说美国承认有中国那么一个国家说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我们说没有同意或者不同意，我们意识到你有这个说法。第二点，我们觉得这个不能用武力来改变现状。第三点，任何台湾的问题的解决的前途都必须要有两岸人民同意才可以。这三点是美国所谓的中国一个中国政策的最基本的核心。那么中国就想强调第一点啊，美国已经同意我们这个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美国说从来就没有的。所以这个呢，双方在这理念上，中共是歪曲这个词语。我仔细看了他的三个公报，都没有这些词汇的。所以说，中共在那强词夺意，然后他就是为自己的侵略的寻找借口。我倒是觉得台湾人民，已经是组成了一个非常成熟的民主国家。
嗯，
他们对自己的这个对大陆的定位呢，也越来越清晰。而且呢，他们这个台湾也不是70年代80年代的台湾，台湾现在是在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小国，台湾2300万人民，它在很多程度上它是一个超级大国，
所以
半导体它是垄断世界的，然后它的这个医疗管理方面，对疫情的防止方面，比世界上任何国家做得很好，所以说台湾的很多问题呢，它实际上它有很多主宰的力量。所以说现在的问题呢，在赖清德总统的这个主持下，我觉得台湾呢，他也走向世界。我是你刚才提到这个庞培友先生和我去参加他的就职典礼，就职典礼中间对我最有这个印象的一句话，他说台湾要把自己建成世界上的一个经济日不落帝国。
嗯，
雄心啊，因为台湾完全有这种机制。也反观中国这个实际上它也不是在上升，它很多问题啊，千疮百孔，很多中国的所谓的实力啊，它是这样打肿脸充胖子啊，当然不能掉以轻心，对。
可是那个在台湾问题，你刚才说美国的一个中国政策，
对，
第一点就是那个上海公报的时候，美国说我们承认，我们不出同意，海峡两岸的人民都说只有一个
中国，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早就不是事实了。
嗯，
这个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因为多数的台湾人的认同现在就是说我是台湾人。所以你说的这个三点，这个三个角，一个现在有点是行不通的。所以我们是有必要重新考虑这个一个中国的一个政策。
嗯，
有另外一点，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特朗普做的不错的，他没有直接这样子说，可是他是这样子做的。我们几十年来习惯于中国说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当中的最重要，是重中之重。其实不是，我们原来就不应该接受这个说法。
嗯，
现在我们不应该继续说台湾是中美关系最大的障碍。
嗯，
中美关系的基础和最大的挑战现在是在竞争非常激烈的时候维持和平。
嗯，
我们怎么处理台湾的问题应该是在这个比较大的框架之内的，我们不应该再跟着他们说台湾是重中之重的，是个非常棘手的很重要的问题，可是更重要的是和平。
我们从台湾这个问题不妨嘛把它扩大一下啊，扩大到美国的全球战略。在这个问题上，这个现在很多人指责呢，说这个刚才从台湾问题上，特朗普前总统特朗普呢前一段他提出要台湾的防卫呢你要花钱，美国不能无代价的防卫台湾。在这个问题上呢，可能就有人推出特朗普政府是不是有这个孤立主义的倾向。而这一次共和党的另外一位参选人，当然现在不是参选人了，就是那个 Nikki Haley， 黑利女士，她访问台湾的时候她明确提出，不是台湾需要美国，而是美国需要台湾。所以在这个问题上呢，人们有担心说是特朗普政府会不会有孤立主义的倾向。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美国是一个具有世界意义的国家， 它从建国时候开始是非常小的一个国家。美国1776年建国的时候它只有400万人口，非常小。但是呢，当时的这个美国的开国元勋就意识到美国这个国家是有世界意义的，所以他对世界上的主要是道德上的感召力、理念上的感召力是非常巨大的。那么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美国所有的想搞孤立主义的这个政客或者是这个人士都是失败的。因为美国不可能孤立于全世界啊，所以说因为美国它是一个世界性的国家，从一开始它就有世界性的这个烙印啊。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你看这个小布什他想这个放弃美国的所谓的这个 nation building 啊要回来，那么911事后发生之后它也是全球性的了。美国它根本不可能的，因为美国这个国家它立国的基础就是一个跟世界上必须要打交道的。所以说这个从这个角度上来讲呢美国不可能有孤立主义的倾向。另外一点，这个另外一点就是说这个特朗普先生他前不久在这个共和党的这个全国委员会提名大会之前两三个星期，他跟那个 Bloomberg 彭博社录了音，讲一下这个这么讲，他讲的不是说放弃对台湾的保护，他讲的是要对美国对台湾的保护付出那么大的代价，台湾要共享这种负担，财政上的负担。这个呢，知道特朗普先生的这个说话的这个理念思路的人毫不奇怪的，他对日本也讲过，他跟韩国也讲过，他对所有的这个北约成员国都讲过这个问题，而且讲的还厉害。为什么这个对台湾的保护要台湾多付钱呢？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呢，因为美国他对盟国付出了巨大的这个代价去保卫他们的和平，保卫他们的安全。那么美国觉得呢，这个大家呢现在就经济都富裕了，也民主了，你们应该这个增加点你们的份额。台湾的不一样，台湾实际上这个总统话讲的跟没讲一样，因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在台湾没有驻军，驻军是很花钱的，而且台湾跟美国之间这个防务问题上，它基本上就是一种商业上的交易，就是台湾出钱出大钱买美国的武器，增强台湾的自我防务。这个每个任何一个总统都很希望都喜欢这个的，特朗普总统特别喜欢这样，所以他的这个讲话呢，我觉得呢，这个是跟国内政治有关系的，跟孤立主义没有任何联系的。再一点就是说，这个台湾对这个美国的美台关系呢非常紧张，所以这我当时在台湾了，所以当时大家觉得也是这个很有这个敏感性的，没有必要。
戴国先生，你来讲两句吧。最后，
台湾那个特朗普有时候他的国内和国外的这些政策有点过一天算一天的，所以很多人都不会预期他到底会做什么。有人觉得他认为台湾因为只不过是个小岛不太重要，可是他还有他的团队，他的团队是每一天24个小时考虑这些，而且他们将来，当然他们具体是谁我们都不知道，可是我们知道共和党 对他们来讲，台湾的独立于那个大陆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不管台湾那个特朗普自己有什么改变，我估计那个共和党对台湾的这个重视是不会改的。
好的，
良药苦口，川普先生讲的这些话对北约、对这个日本、对台湾，他们增强自己的国防防务的这个能力和都有非常良好的效果，效果是很重要的。
好的，我们感谢两位嘉宾非常精彩的点评，谢谢各位。谢谢两位，
谢谢徐博，
再见，
谢谢。